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我从第一节开始念。这段经文是讲到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为了要塑造一群敬虔的会众，二章一到十五节。但是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保罗在教导祷告，目的是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二章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活出敬虔尊严平稳安静的生活样式。开始说明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教导神拯救人的计划。第三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继续说明第二个原因，教导基督中保的工作。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为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势必证明出来。他说明第三个原因，就是第七节，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扩展信心真理的教导。第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叫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当初如何的差遣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的教会，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要如何的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建造你的教会，我们也被你一同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读一卷书的时候，它这卷书在圣经中，它有一个整个很大的一个架构，从整本圣经来看，所以每一卷的圣经都要从这个架构来看，而这个架构叫做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事实上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了，到耶稣复活升天，他就进入了一个最终的完成的阶段。而以弗所书，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的建造，就是处在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在启示在使徒行传这个历史之中，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耶稣是复活升天的那位君王、大祭司、中保，他在天上把他的教会，就是他的国度，要渐渐带到最后完成的地方。他的教会就是我们历历代代的圣徒，就是我们。这个大的框架我们要看到，那这个救赎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说神的工作已经进行到什么阶段，那我们这卷书要在这个光景上去看。我们明白，这是耶稣基督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所启示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大的架构。第二个架构，我们要看这卷书的历史背景。这卷书的历史背景是保罗在宣教，他在建立教会，他就是使徒，使徒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就是基督透过这些的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也就是基督的工作。这个背景是当时教会开始扩展的时候，许多的地方神的道很兴旺的时候，他在这边组织教会、建立教会、训练教会的同工。他告诉提摩太， 提摩太的就是他的下一代的接班人继续要怎么做。提摩太和提多是他的接班人，他们不能再称为使徒了，他们的身份跟今天的教会的牧师很相似，但是他们又不是牧师，他们是在使徒之下继续的承袭着使徒的建造教会的这个使命，继续的按照使徒的教导去把这些教会 建造起来，我们称为那个叫做教会的根基。我们读以弗所书就看到教会的基础，盖房子的那个基础是怎么盖出来的，后面的人要继续的在这个上面盖，那我们是属于后面的人。那第三个背景就是这个经文的背景，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是假先知的兴起，保罗要这个教会开始对抗这个异端，在对抗异端的时候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传讲纯正的福音，可以和那些异教异端不纯正的教义教导作为一个对比。那保罗在这一段圣经他第二章的时候他开始了一个另外一个主题，一个正面的主题。第一章的时候是对抗异端，在对抗异端之中他教导了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在这一段之中他在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因为这是一个要属天的团体，所以他第一个要务就是要规范这个敬拜。他说要为这个敬拜的这个敬拜的团体要为万人祷告祈求，目的是要这个神国度的扩张。到了这他讲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是愿意万人得救的，要人明白真道，要人得救不只是说我得着了救恩，而是要越来越明白，渐渐的越来越明白，越清楚越精确的越正确的去明白这个神的计划，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还要教导他要告诉我们要祷告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基督耶稣中保的工作，他的中保的工作不局限于犹太人，而是局限于所有的民族。然后他现在说明第三个原因，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信心和真理。我和合本是相信学习真理。如果我们按照希腊原文直接的去翻译的话，因为中文做了一些调整，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话会比较清楚。他说因此，中文没有翻因此，因此这个字呢是讲到前面所说的这些的目的或结果，因为神的计划是这样子，因为耶稣中保工作是这样子，因此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和使徒的。然后他接下来跟中文翻译把这句话放在后面，接下来是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段。接下来他说做教师教导外邦人信心和真理，做教师外邦人，做教师教导外邦人信心和真理。所以你看到他把这一节经文这一句话分成两段，中间的是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把这个因此我为此奉派做师父，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和使徒，跟做教师教导外邦人信心和真理分开，所以它有两个部分，中间的那一部分是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是讲到保罗他呼召出来的职分就是要把这个信心和真理的教导扩展到外邦，这是字面很清楚的意思，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 基督的中保工作是要为万人赎做赎价，所以使徒受差遣，他的工作就是做教师，教导外邦人信心和真理。所以这是一个神国度的扩展的方式，扩展信心和真理的教导。所以整个神国度在这边我们看到他启示出来的这个真理，就是神国度的扩展的核心是信心和真理的教导。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在保罗的时候，在使徒的时代，在教会建立根基的时代是如此。提摩太承袭保罗的使命，继续在保罗的根基上建造，也是要扩展信心和真理的教导。历代的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扩展都是如此，扩展信心和真理的教导。也就是说，传讲教导信心和真理是神国度扩张的方式。如果我们从经文看，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教会讲台的信息和教导，和教会的教导是神国度往前的动力。教会讲台的信息和教会的教导是神国度往前推展的动力。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最主要的意思。第七节保罗说明他为这个祷告， 要为神国度救恩扩展祷告，这是第三个原因。但是同时这一节经文中间他讲到有一个三个要点，我们要从中间看到这三个要点。讲到保罗教导的权柄，也就是所有教会这个教导的权柄是从哪边来的，还有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根基的内容是这样的，往上建造的内容也必须是如此。第三个，教导的特质是什么？这些的教导，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他的教导是合乎保罗教导，但是你怎么去分辨他呢？他有一个特质，在这一节的圣经之中讲到这三件事：教导的权柄、教导的内容、教导的特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从使徒时代一直到我们今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跟我们今天的这些教导的权柄、内容、特质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他的确他是使徒，他提摩太就不具备使徒的职分，权柄、内容、教导的特质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来看有三点。教导的权柄，也就是说这个教导的权柄出自哪呢？保罗是用奉派，他用奉派说明他的职分是出于神和基督的，是为了神国度救恩的扩展，为了基督中保工作的范围的扩展，他奉命。他所有意思是奉命的意思，就是他直接从神和基督差派他，这是他的权柄。他为什么要这样讲？难道提摩太不知道吗？提摩太当然知道，他这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会众讲，因为他的差派是从神和基督来的，所以他的教导是纯正，是有权柄。他是给那些假教师、跟随假教师的那批人听的，教导他们，他是有使徒的权柄。对比那些犹太的律法师，他们没有这样的权柄，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启示。到了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他就不是直接从基督和神差派他奉命的，他不能这样子讲。今天的教会的牧师也不能说他是直接是神受命奉命，只有使徒可以。而提摩太我们知道他是被教会的众长老按立的，那延伸到今天的教会来看，牧师承受这个职分是从教会的众长老按立的。 所以牧师传讲神的话语的职分是从众长老来的，众长老一代一代的从提摩太开始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直到今天的教会。所以有一个名称叫做使徒统序，使徒统序 Apostolic Succession Apostolic Succession。 所以这个案例，如果你按照使徒的案例，你可以把它追溯到今天的教会。当然有很多的案例已经乱套了，我们讲说真正的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使徒统序的 Apostolic Succession。 这个讲到权柄。第二，我们讲到这个保罗教导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历代代的教会教师教导的内容。保罗说教导外邦人信心和真理，信心和真理到底是什么？解经家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说，在整个教牧书信中，当信心和真理平行对等的放在一起的时候，信心和真理是讲到福音的教义，它是一个客观性的教义。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它不存在我们人的思想里面，不存在世界上的知识里面，它是要被教导的，它是神启示给保罗的，没有直接启示给提摩太。保罗要教导给提摩太，提摩太要教导给所有的教会的长老，这是需要学习的。信心和真理就是福音的教义，它不是从我的经历来的，是要学的，慢慢的。所以信心就必须被理解为具有教义性的意义。当圣经说那信心，它有一个定冠词 The faith， 就是讲到福音的真理，或者是 The truth， 那真理，都是讲同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需要学习的，需要教导的。这个学习教导渐渐达到精确和准确的明白神的计划，耶稣中保的工作的，这个是教导的内容。这我们可以检视所有的讲台里面是不是有传达出神的整个的计划的这种的教导的真理，是不是有讲到耶稣基督中保工作的。因为圣经里面就是讲这两个很大的一块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的原则，神国度的救恩是借着传讲保罗所领受的福音真理。很多人都说他讲的是福音的真理，但是必须是保罗所领受的福音的真理。因为历历代代都有许多的假教师异端被兴起，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你可以看到从以弗所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的教会时代，因为耶稣在橄榄山宝训就已经预言了，假教师是很难分辨的，因为他的外面看起来是羊，里面是狼，很难分辨。但是你可以从他的教导分辨出来，假教师的背后是撒旦的权势，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如果讲台的信息是推动神国度的动力的话，那这个地方是最大征战的核心。他只要扭曲了，所有的教导就歪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他教导了以弗所教会所有的真理以后，他说要在圣灵中多方的祷告祈求，要讲到属灵征战。在属灵征战的末了，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就是说基督徒之间知道属灵生命的成长，对真道的理解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要互相的祈求的。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得着口才就是 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口里，原文就是把神的话放在他口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你看到到最后，保罗是叫大家为他为这个讲台的信息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参与在神国度的属灵征战中吗？你有这样为弟兄姐妹祷告吗？你有这样为讲台的信息祷告吗？我们需要这样祷告。这一节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神国度的扩展第一需要我们祷告，为弟兄姐妹属灵生命成长祷告，为讲台信息，为传讲教会传讲信息的人祷告。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结束在这边了，这已经我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神国度的扩展是讲台要传讲神国度的真理、信心和真理。但是我们要继续的探讨，我们刚刚讲到权柄，讲到内容，但是我们要讲到特质。如何可以知道这是神所差遣的传道人，他有一个特质，有几个特质，可以从保罗的这个三个职分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他是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师父就是教师，所以他有三个不同的职分：传道的、使徒和教师。他为什么要用三个字在这边来形容他自己的职分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些字的意思，你就会发现他在传达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他的根基的建造的特质，他做使徒传讲话语的特质，提摩太他们的特质，今天教会要承续的要有这样子的特质，教导的特质。第一个特质，保罗的特质， OK， 不是第一个，这是讲特别是保罗的特质。保罗的第一个特质，他是使徒 Apostle， 这个特质是其他的教会的人所没有的，提摩太也没有，提波也没有，所有今天的教会的牧师都不能升他做使徒，这是单单给当时的那些十二个使徒，狭义的来讲就是那十二个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君王的大使 ambassador， 他是一个代理人，所以当他说话的时候，大使说出来的话就是总统说出来的话，他说出来的话代表总统的权柄，就等于是代理。所以有很多的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他们说的话就是基督所说的话。所以使徒是直接从基督那里受命，他更是直接从基督领受启示的人。保罗亲自讲他的福音的启示不是从人教导他的，不是彼得教导他的，是他从基督亲自领受的启示。他们是基督在地上的使者和代理人，他们的命令就是君王基督的命令，这是我们读圣经要读出来的。无论是而且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所教导的一切都是源自于圣灵的默示，无论是口头的教导还是书面的教导，他们的教导为历代的教会奠立了一个根基 foundation， 而且他们行神迹，见证他们的权柄是直接从神来的。这是使徒之后的人，包括提摩太、提多都不具备这样子的权柄和恩赐。今天的教会的牧师也不具备这种恩赐和恩典，因为那个在使徒时期就结束了。我们来看第一个特质，在出现于他的那个传道的这一个字，传道的这个字，这个特质是 他是一个忠心传达基督命令的人，在保罗身上如此，在提摩太身上如此，在教会历史中数不清的神所用的仆人都是如此，忠心传达基督命令的人。因为这个传道的这个字，他的意思很宽广，他可以做成一个讲道的人，就我们今天的翻译。但是他另外是一个传令官 Herald， 传达君王命令。一个传令官，一个先驱者，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是一个传令官，他不能传达他自己的意思，他要说的话就是君王说的话，他自己不能有任何的发明和创新，他不能把他的自己的意思加在里面，他仆人主人叫他说什么仆人就说什么。摩西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建造会幕，基督也不能按照的自己的意思在 建立教会，他要按照父所启示他的。保罗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建立教会的基础，今天我们也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教意识来建造一个教会。这是第一个特质，忠心传达基督命令的人。但是这个特质更准确的说，我们可以在提摩太身上看到这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保罗给他的命令，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是这个特质的彰显。如果有一个人说他很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他却不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没有持守保罗所教导的这些的教导，他偏离了，或者不讲，或者淡化了，或者扭曲了，他就不是持守纯正话语规模的人，那他就不具备这个忠心传达基督命令的人的这个特质。这是我们在提摩太身上看到的。提摩太后书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这边有一个圣灵的工作在这边，因为这个内住的圣灵在这个传道人的身上，他有一个大的力量让他去持守。按照我们的人的能力，我们是很软弱的，但是圣灵靠着圣灵牢牢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忠心传达基督的命令的特质表现在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上，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讲到那个教师，他说他是外教导外邦人信心真理的教师。这个教师的意思就是他是教导神所启示真理的人，教导神所启示真理的。当然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他花了3年的时间去教导神的国度，他教导神全部的计划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他在公开的聚会中传讲信息，他在私下和他们交往的时候也教导神的国度，神全部的计划。这个是教导神所启示真理人，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从他在以弗所的教会的侍奉的这些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圣经描述的经文上，我们看到他是教导神所启示的真理人。但是今天我们怎么看呢？或者在提摩太身上我们怎么看到这个特质呢？因为神不再把这个真理的启示赐给提摩太，也不会直接把真理的启示赐给历代的这些牧师传道人教师，那我们怎么看到这个特质呢？教导神所启示真理的人呢？那从一个特质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特质的彰显在于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保罗命令提摩太，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一句话很丰富，但是中文翻译得很好，但一个字它翻成按着正义分解，按着正义分解，按着正义分解，就是正确的把神的话把它解开，把神的话正确的意思精确的把它解开。所以使徒之后的教会的牧师和讲道者，他们是需要是一个勤奋的人，他们是努力的人，他们是被神实验过的人，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他是被实验过的，他的教导的内容和他的生命受过实验，他的工作是很要很努力的去把这个保罗的教导分解解释出来给会众听。教会是往这样子去建造，这个是第二个特质，他是教导神所启示的真理的人，他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福音的教义精确正确的解释出来。这是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神的仆人都是这样子的，努力的勤奋的花大量时间精力把福音教义精确正确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那我们来看第三个特质，第三个特质，训练培养同工和教会的人。这些人有一个特质，他是训练培养同工和会众的。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是使徒的正式的代表，在使徒时期完全的转换到长老执事的教会时期的建造者。使徒时期慢慢慢慢他要转换变成这个教会是由长老执事的治理的教会，中间的这个阶段提摩太的职分是那个中间的时候，他要建造这个教会，保罗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他就在地上开始建造教会。他毫无疑问，提摩太和提多都有牧师的恩赐，但他不是基督赐给那些教会长期在教会的里面教导牧养教会的那些牧师，他跟那些还不太一样。和保罗一样，提摩太和提多的职分是建造教会，按照保罗所建的根基往上建造，他们是训练教会牧师和长老的人。好像是现在的神学院，他到处去在教会的里面去找那些看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的那些长老，他把他们训练出来，案例他们成为牧师，继续的牧养这个教会。这是提摩太的工作，也是保罗的工作。但是在提摩太的时候，保罗的教导已经成型，他要按照保罗的教导去教导这些传道人。所以他的特质的彰显是教导训练同工和会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提摩太前书中间，他要教导训练同工贵众，塑造一群敬虔的同工贵众。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到三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保罗告诉他，他的一个职分是教导训练同工和会众，因为在教导会众之中，他看到有一些人有特殊的圣灵在他身上的恩赐，很忠心的，所以他就要托付给他，把他案例成为长老，案例成为牧师。那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功用， 今天的神学院取代了大部分在使徒时期的那个训练、培育牧师的功用，而教会的本身也承担了部分的这种责任。因为神学院有各种不同的神学的派别、宗派等等，那教会就要集合起来，特别是长老会的区会是监管教会牧师长老资格的人，即使神学院毕业，他还要经过这个教会的审核。区会的牧师长老是在各个教会中设立牧师和长老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在改革中，长老会或者是长老会的体系里面，所有的牧师他要经过一个程序，然后他被呼召案例出来作为这个宗派这个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所以他负责了教会负责了监督培育和审核的作用。如果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组织型的长老会，就靠地方的教会，他也是需要经过很简单的这种的审核的，所以教会必须要有这种功用。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你不能很急促的就给这个人按手，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去观察、去讨论、去思想、去交往。所以教会必须谨慎的、耐心的监督、审核、培育要承担教会牧师职分的人，因为他关系到神国度的往前，关系到神国度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的教会有使徒信经开始，他们就形成了这种教导的一种对真理的继续的建造的往上建造的情形，一直到十七世纪英国的这个宗教改革，西敏斯特信仰告白，基督的确在教会之中兴起了许许多多像提摩太一样蒙神喜悦无愧的工人，他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的道，他们正确的解释了圣经的真理，使得纯正健全的福音一代一代被传承下来，而且一代一代解释的 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精确。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到某一个教会，我们是看到整个教会历史中基督的确是这样带他的教会的。神愿意万人得救，让他们明，要人明白真道，要人精确准正确的准确的明白福音的真理，这在教会历史中发生。所以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国度扩展发生在教会的讲台，是当教会的讲台传讲教导信心和真理，传讲教导神的救恩计划，传讲教导基督中保的工作，神的国度就往前进展。而这是在教会聚会敬拜的时候发生的事，因为这段经文就是在讲教会的敬拜聚会。这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天上透过使徒，透过像提摩太这样子的人，透过教会的牧师长老，他在施行恩典之约的祝福。这个讲道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媒介 Means of Grace， 神定义要透过这样子的方法来成就他的国度，使得他的百姓认识他，顺服他，他在他们心中工作，从他们的内心开始，从他们的理解力悟性开始产生生命的转变和更新，目的是彰显他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敬虔尊严平稳安静的生活样式，外面环境动荡不会影响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所以在这边最后我们要问的， 我们应该知道，你明白了吗？神和基督要如何的祝福你，祝福我们，祝福他的教会吗？你知道教会聚会敬拜的重要性了吗？因为基督他现在正在天上，他透过他的教会，他的讲台所传讲的信息，带着我们就是他的百姓往新天新地迈进。所以我们要一起，要请大家继续的持续的为神国度的扩展祷告，要为教会讲台信息祷告，要为所有传讲教导承担神话语执事的人祷告。让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使徒如何建造你的教会，乃是你自己坐在宝座上，透过使徒如何建造你的教会。求你今天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信息传讲出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也赐给我们和你心意的同工，一起被你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